哎，我们请合掌。哎，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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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
佛，阿弥陀
佛。好，先和大家讲哈，主要讲台语，国语难来讲，会使讲国语啊？哦，主要国语啊，掺一点台语啊，好，实在是，好，就这样，这样也好。不过我要是一讲台语，有时候就跑到海里啊，这个人很不自在啊。不过没关系啊，我想在座大部分都听懂啊。这应该是我们前年有一次。我们住持法师希望我做一个完整的八关斋戒的讲述，但去年刚好某些因缘所以中停了。那中断之后，现在如果再讲，又有点就有点隔得太远了，隔得太远，所以我这次就特别从早上两节课，下午一节课，那我们就把这个八关斋的意义一口气，讲那以后我们在受持八关斋戒的人呢，比较能清楚他的意思。在要讲之前有时候就会像我们刚才已经有念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我们都这样念，你真的这么认为吗？百千万劫难遭遇。有时候我想多少了？我们可能在念佛的时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再怎么殊胜，如果中乐透，那更是百千万劫难遭遇。今天要是今天可以去中乐透，跟今天来上课，我相信你在等在家里中乐透的。这就讲实际话了。现在我一直在强调，我们修行要够现实。那当我们刚才开经偈的时候，我们也讲说，百千万劫难遭遇，但我们希望这句话成为你内心的事实。如果你真的认为百千万劫难遭遇，你知道你对这个法的信心是多强？百千万劫，我轮回三界苦无出路，今天终于得以闻法，你唱嘛不要唱嘞，你怎么可能放手？你当然就抓得紧紧的，是不是？你知道这个抓得紧紧代表什么？代表不会改变，因为你很珍惜它，你就重视它。所以当境界来的时候，你会抓紧它而不会改变，而这个不会改变就决定你的下一生了。所以，包括我们要受持八关斋，我们觉得很简单，对不对？我们每个月都有，你知道，其实很难，因为你不了解八关斋一天的功德。我现在讲，大家大概都听过很多遍了，但我说你听过，跟你真正信受不一样。如果你真的信受，你大概是很乐意，就像你今天每天都赚那么多钱，你希望。如果你天天我生意特别好，光尤其是景气不好的时候，你的生意特别好，能赚赶快赚。 这个金山禅师法会，反正明年还有，赚完再说啊。那你就不要师父，你不要怪，大不了我多今年多供养一些嘛。我想你应该不会怪吧，啊，对不对？反正明年还有，你大概不会这么想。我讲这句话意思是什么？今天你受持戒法，当然我们今天没有，但其实它就跟这个今天也有关哦。我们这样今天讲下来，你们大概就知道。因为最近在我们周边里面，经常会听到有人这个病，有人那个病。啊，当然你们也知道，我之前也这样。哎，问题最重要是我们在面对境界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选择？面对我们极大冲击，因为最近很多，实在是真多。多有时候我常讲，我知道就一般人来讲哈，要面对生死抉择很不容易，连圣者出国都不容易，何况我们凡夫。所以对生死挂碍，我觉得我们都能体谅。这就是现实。所以面对之前有一个刚开始表现，因为这个我也碰到很多人表现的落落大方没关系，可是走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是很不堪的。我宁愿你一开始就承认你恐惧，承认你不安，因为实际上这就是事实。我们修行不要回避，不要越来越做越虚假，怕就怕，正常的。那我们认识他以后，我们才知道怎么面对。你一开始不面对他，或是逃避，或是用想象的话，那不行。那就碰到有人，我碰到好几个，尤其是学佛越久的，一开始就认为没关系，结果到最后都有关系。可是早不依，晚才依，来不及依。你要么就怕，就说怕，看你要怎么医。现在重点不在医的问题，重点是我们学佛的人有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一下就谈到这里？因为唯有你了解生命的现实，你才会珍惜受戒的因缘。不然每一个月来，每一个点点的，你要问一个导游回去了，没感觉。就是你这样每个月来，每个月来，你不知道你其实有很殊胜的因缘，但你一次一次让它带过。我们后面要讲，其实天人没办法受戒，其他道没办法受戒，极少像我们现在才可以。而这个受戒的功德只有你能得，问题是我们不会珍惜，甚至进来了也受了，但不会珍惜，不亲近。受八关斋有八关斋的内涵啊，跟我们有时候认知的不大一样。这是难得殊胜因缘，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现在这样熏习，我们也都知道，我们都会面对老病死。我最近在上课谈到，我们学佛的人理所当然是希望学佛以后远离老病死，对不对？我们都希望我们好，我们需要诸事吉祥，趋吉避凶，消灾免难，你看我们也贴不少，我们那边也贴不少，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我们现在要弄清楚，佛法跟一般不一样。因为佛法它的趋吉避凶，它能不能趋吉避凶？可以，但方法要对。我们都来求，那我们照样造业啊，偏偏求，然后就希望能感应，这不是佛法。佛法的能趋吉避凶、消灾免难，是因为认识烦恼、认识苦。我刚才讲过，我们面对到病苦、老病死，是不是很烦恼、很痛苦？对，而且你要看清楚。 这就是人生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要学佛。所以不叫你回避，是叫你坦然面对。从坦然面对了解原因，这时候才真正的消灾免难。绝对不是只是看到老病死众多的苦，然后一直求一直求，想要溜，没得溜，每个都要去，不管你修行多好都要走，问题是走得清不清楚。看到很多人学佛学到最后，有时候我常问他们啊，就是你觉得设想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把握，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没问题，我想象没问题，可是当真问题来的时候才知道说没办法，因为你想的太简单了，你没有实际的经验，你不知道人面对到老诸多衰老衰变种种苦恼，心忧虑忧愁挂碍放不下，对未来茫然，这里痛那里痛那里痛，痛痛该痛的全部痛。哎呦，师父你不要恐吓我们，我说不是恐吓你，到最后是还全真的全部都没有。他每次就讲说师父你讲这样人家很难修，我说不是，我讲的是事实，因为到最后真的是一个都没留。那学佛的人是讲，学佛的人不是恐怖，学佛的人是学习，而且是从苦学习。我们讲四圣谛苦集灭道，就是从苦学习的，跟一般宗教不一样。我承认我真优秀，我承认我放不下，安尼好，安尼好。我承认我痛苦，我承认我放不下。这就是我们对苦忧悲恼苦一大苦聚集，这是事实。但世间人看到这个苦就掉到这个苦，那有的人信宗教信仰，看到苦要跑给苦追。所以很多人受戒，下品人受戒是为了不得已，怕，怕有报应啊，怕怎么样，都是用怕，这种比较下品的。所以同样八关斋戒，一天可以比具足修一切戒法的人功德还大。一天，经典都有说。问题你是下品心、中品心还是上品心？我们是不是逃避？为什么？我知道这是过去的业，这是过去的业才让我有这个苦。那我承认我现在是很忧悲恼苦，但我进一步了解为何如此忧悲恼苦，进一步了解它是这样的因才有这样的苦，所以我知道这个苦我该受，但只要我不再造就不会再有，不需要谁保佑，这是佛告诉我的。而我也知道苦只要不要造就不再苦，乐善只要修一定有善报，这不是保佑，这是如是因如是果。所以我今天来修八关斋，我来这里诵经，我不是赶庙会啊，不是赶庙会，我就是在调整我的身心。我们就在同样一个法会当中，每个人功德会不一样哦。有人同时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就在一个法会里面了，你信不信？哎呀，要不要来？很难得一年，勉强一下。本来在那里想，到最后算了。哦，光这样内心的抗争功德就很大，为什么？自己就精进懈怠的问题啊。身体不好，算了，在家看电视好，不行啊。虽然刚开始发心也不是很多纯正，这样不去师父可能会记得我没去，当初是因为一时念头是怕对师父难交代，可是没想到因为这个发心来了以后，越送越有味道。一时当初发心是面子问题，没想到来了以后竟然也得功德。当然这开玩笑啦，各有各的不同因缘。我们要知道这个都是有很因缘，包括持戒的因缘。 所以现在要讲的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人学，当我们不断用着逃避我们的老病时，然后用这个心情修学，到最后报还是报。为什么？因为你是用逃避的，你不是用智慧的。老病时谁都跑不掉，因为那是过去生生世世一直下来的，有些能转，有些不能转，但我却知道我现在正在转，而且我不是逃避，我就是什么预知来世去前世因今生受者是，预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不要轻忽这句话，这是何等智慧的。我现在这样受本来该还的，为什么过去找的，但我未来一定很好，因为我现在在做善，而且要真做善。所以我们诵经的时候，我们可以诵经就如火未有说法，也可以只有嘴巴运动而已，所以一时感应的是皮肤好，其他就没了。因为你来运动啊，嘴巴一直念，平常很少讲话，现在念得皮肤光泽，因为有多喝水。一个大法会结果修的不是因为只是多喝水啊，那这样很可惜。可是如果我不是光诵，甚至有的人在看到经典的时候恍惚进入活菩萨的法会当中，并不声音，是好像念念都是活未有说法，而我做一个弟子就在这个法会当中，我谨遵诸佛菩萨教诲，我依教奉行，不是声音，是那个道理，那个心开意解。你知道这个法会意义多大？世间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衡量它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以这种欢喜心坦然接受我们的业报，而且以清净的自信信心知道这个业了了之后，从此再不受此报，我从此之后往生极乐净土。为什么？如是因如是果，我善了善这世人过来的好业啊，我已经就丢乐透啊，我的惊啥啊，就像我讲叫穷穷一辈子，现在中乐透虽然还没兑奖，胜券在握。虽然现在债主还来，有时候还让你哭恼，还要骂你，可是你偶尔晚上因为没去兑奖没空嘛，可是只要晚上打开重新兑一次，果然中了。即便外面还有债主，只要看到那一张已经中了，你是不是就不苦恼了？别人骂你，对不起对不起，过去欠你对不起，可是心里有数，只要我兑奖之后，我可以加倍还你，是。你知道学佛人对佛法的信心，即便今生受苦也欢喜，为什么？胜券在握，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对不对？我今天有这个机会。所以这是一个对佛法的深刻信心，这绝对不是一般就是我们这样过，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多是当面错过的。所以如果要严格来讲，我们现在所有端正身心的都是持戒。为什么？戒就要防护我们，我们要真的会戒。戒其实不是光这个八关斋戒啦，那五戒十善哈，不是光这样而已。其实凡是能让我们的烦恼因缘给变薄了的一些作为，都跟戒相同。所以我们要学持戒的技巧。那学持戒的技巧的人，一定要学会认识自己的烦恼，对不对？我们有哪些烦恼，怎么长，怎么衍生，我就如何让它去除。经典不是经常讲，以身善令增长，未身善令生，以身恶令断，未身恶令不生。其实这个是正勤，就是精进的意思，放在持戒不就是一样吗？所以我们要很清楚自己的善跟恶。所以我也常讲说，有的人修行老半天，问他说你的优点在哪里？没有。他表面上一般讲没有是谦虚了。啊，如果你真的没有，那我觉得你应该去撞个墙。为什么？修老半天没缺优点，那你的以身善怎么令增长？ 所以我们自己有什么善念头，有什么善习惯，要好好知道他如何有这个善习惯。也许从小或是教育，父母的种种一切教育，师长的教育，所以我现在有这个好习惯，我不会闯红灯就继续维持啊，我不喜欢喝酒就不要再喝酒啊，我不喜欢去攀援这些，我喜欢宁静，我喜欢对人善。你自己观察，凡是善的不要让，这是你的宝贝，这是你的宝贝，这比换牌位好。你所有善就是你换了很多牌位。其实我们换牌位其实就是善，你知道吗？这个牌位不是那个牌位，代表每一个善念呢。所以我们今天重点不是那个牌位的表外表，是每一个牌位代表一个善念。有的人忏悔，有的人回向自己的父母，有人如何，这里面有报恩心，有忏悔心，有很多的那个慈悲心，所以这代表善法。所以一个法会里面，其实很多牌位代表的是那一种众善集合的意思。那你这个众善集合，那你可以把这个众善完全集在你身上啊。所以一个人有善当义持，不要让它断。如果有恶，你恶一直长，你贴牌位也没用啊，因为那个是外的，这个里面的。你贴牌位是表达你的善，可是如果里面恶的话，那意义不大。所以你今天要把你让你轮回受苦的恶给拿掉。那你发觉有些恶没有，但有可能长，我应该防。已经长的恶应该去除，已经有的善应该好好保护，那是你的宝。如果没有的话，赶快积极，这叫精进。所以是不是眼睛很清楚，善善恶恶了了分明，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有些人不知道自己的优点在哪里，自己的缺点在哪，烦恼。我看到很多人，我最近才讲有一个，我就跟他讲，哎呀，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我跟他讲一两个小时，讲完后他都一点头。我说哦，这个人怎么那么好调教啊，我跟他讲两个小时，说他如何如何，他都点头。我这个时候心生感动，这个是好弟子。结果到最后他说，对啊，那个人就是这样。我说不是，我是讲你。我两个小时讲了老半天，他说都说我说别人。我说难道会那么刚好吗？我举那么多例子对方都有，我明明讲你，你怎么都想别人。厉害厉害，钦佩钦佩。这两小时我等于白说的，我本来还感动说，哎呀，像这么用功的弟子，我这个当师父都不如，能被我念两小时都不会不舒服，还一直点头。原来他误会了，他以为我讲别人啊，太厉害了。没感觉到这种程度，两小时讲多少过失，他完全可以跟他没关。嗯，这种功夫一定也修很久才会这样的。嗯，呵呵，不要笑哦，我们可能都是这样哦。哎，到外面讲慈悲，到回家里面，哇，那个就这样了。哎，很可能就这样啊。我们往往看不到，所以那个叫做觉性没有了。其实这就叫慈戒。好，我们现在讲八关斋戒。我们先讲戒。戒的意思，第一个就是调伏。我们有时候戒一条一条一条，很多人比较落入那个戒的外相。外相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这个外相其实要帮助你先调伏。所以戒有一个叫调伏律，戒律，律就是一种调伏我们的身心。调伏之后会怎么样？会清凉。清凉之后会怎么样？会解脱。解脱之后会怎么样？会寂灭。戒就这个意思啊，这不神秘。所以很多人怕受戒，其实戒是让你清凉的，让你解脱的。简单来讲，就是不让你当烦恼的奴隶。我记得以前有讲，就是我们如果吸毒，戒毒很痛苦，但戒毒的痛苦换来的是不再成为毒品的奴隶。 所以戒本身就是有这种让你自在解脱的意思。所以你现在发觉身心很不自在，你是会不会想说，我能多一分自在就多一分自在，哦，这也让我不自在，这也让我不自在，身上有十条让我不自在，我能少一条就少一条，对不对？所以我们持戒就会想，就会计较。现在很多人计较，尽量不要持，其实聪明人是尽量持，尽量持的意思就是十个烦恼尽量变成九个，九个变八个，这叫别别解脱。我们的确有很多做不来的，我知道，但千万不要跟自己的自在解脱计较。你今天能看到一点善，能看到一点过失，能去除善，能一点成就，你就尽量做，因为它只有对你有好处。你做不是谁保不保佑，它就是一个因缘。你对它看错了，产生执着，因此不自在。现在我学会的不要执着它，看清楚，再也没挂碍。我整身躯白脚白手，我就常常讲讲，因为我们那时候生病都要手绑起来啊，绑到什么，就连抓痒都不好抓。你抓痒很简单，对不对？没有，抓痒是大福报哦。现在能抓尽量抓，以后还不一定能顺你的意哦。我有时候看到人家临终的，一直痒，一直抓，是不是痒？因为不能讲话，哪里痒？说不出来啊，就抓这里。看那样子就没抓到，然后就都抓遍了。算了，不要抓，因为痒的都没抓到，都抓到不痒的地方。抓痒竟然这么大的享受，痒的时候抓一抓不痒，原来不那么容易。这时候如果人家说，哎呀，哪一只手不要绑，太感恩你了。啊，如果两只都不要绑，太好了。如果我能不躺床上，我最好不要躺，自己能运动。所以我们像这样能自由的，即便我们身体也老了，也许很不自在，只要你还能这样来到这里，就福报很大了。好好用功哈，因为它还随你的意啊，你还没被束缚。所以我们现在修行是尽量把不好的去除，这就是持戒。它可以调伏，调伏你的习性，你的习性不断一直照做，你一直照做，当然就顺着它一直去啊，养成习惯啊。就好像你不调伏你吸毒的心，那就一直吸咯。好，我调伏完了以后，我不受毒瘾的束缚，我清凉啊，清凉的意思就不被烦恼束缚啊，不会热恼啊。所以我就从我的习性，从我的业报里面解脱，烦恼罪过即灭的，乃至乃证得涅槃即灭的。哎，所以我们现在持戒，我们除了三皈依之外，最简单的戒就是八关斋。为什么？因为它就一天，再忍耐一下，一天就过。哎，因为它只有一天，但千万不要用这种态度，因为这种态度其实有点问题。如果明天要八关斋，可能没办法吃，晚上多吃，因为明天八关斋就不清净了。今天八关斋不能吃，明天我要好好吃，又完了。这经典说的。所以很多人就不知道他的用意在哪里。当然也有功德啦，也有啦，加钱啦，只是可惜这一天饿得一老半天，结果功德一点点，因为你偷降。偷降也犯了，偷降虽然偷降不完全破啦，但你的斋就不清净了。今天我持戒 不打，明天你可等着我八关再过后，我好修理你，完了。这个在受戒的时候，某某人，你要把那个这次的连续剧录下来，我现在八关再不能看，我回去要补看啊，哇，又完了。就是想东想西，是不是？我看你们大概很多都这样，所以才会这样笑，因为这个经典有这样谈，所以我们记忆要看八关斋是第一步，但它第一步有很大意义。即便是这么一点点的这个斋，如果你会持，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个八关斋，为什么要这样讲？其实它八条并不是那么复杂，我相信在很多法师的讲解，你们也都懂。但那个精神如何珍惜，如何掌握它的核心，却有些人不一定了解。所以即便是八关斋戒，只要你会持，就像我们现在受250条，如果我不会持，我的心不在这里，虽然表面上250条，但你如果那一条你持得很真诚，你那一条赢过我250条呢，真的哦。但你不能随便这样看啊，那以后我就吃这一条就好了，那我们吃饱没事干出家。我当然不会骂自己嘛，对不对？当然开玩笑啦，就是其实250条有250条的功德。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不会吃，而你会吃这八条经典说的，你都可以胜过我。问题你会不会吃？这里面就涉及一层一层的意义。但听起来好像很多，只有几个观念而已。所以你能掌握这个观念，包括你今天来这里诵经，包括你来受持八关斋，同样的时间，却能为你种下一个深刻的清净种子。假如你很用心，即便你未来面对你的老病时，你也能坦然接受，心有所皈依，了了清楚，此后我比今日更好。我们现在学佛有多就是一种半信不信了、所以舍不下。就像我一个破房子，叫你离开，不行啊！你说那边有更好的，我又没看到。这个房子再不好，还遮风避雨。你就要叫我出去了以后，我住哪里？我说那一栋就给你，哇，别墅，你不要骗我了，我才不要了，你放下去不要，因为那一个是很好，当然是我的，我就去啊。问题是我要是去人家不让我进去，那我这个破房子又被你拆了，那我怎么可以不要？所以他没有想要去，结果有人保证真的给你的啦，真的还是假的？那我搬。真的吗？哪有那么好康？别墅给我，这一间我现在是有了，那一间你真的要给我？结果有利人士讲真的要给你，现在开始有点信了，因为这个人保证的嘛。真的，哎，那到底要不要搬？因为如果搬过去，要是没有呢，那这个房子就没了。就到最后讲，哎呀，你看所有钱庄是你的，马上搬过去。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念佛都念一半的，你知道吗？要不要搬？要。可是万一没有呢？娑婆可爱，就跑回来了。很多人念佛就念不死心事，还不完全信。只要完全信，你知道临终这叫无善根现前安乐，不会那么乌龟脱壳的哦，不会。问题这么简单的东西，要从我们现在一点一滴的这样学。所以你们今天来诵经，一切用你的清净心照着这个经文，好像随文入观，好像佛为你说法，这个心不断的调练，你的身心就会越来越笃定了。这是一种抉择， 我们每一刻每一刻都在抉择，这个抉择不能用勉强的，这个抉择要靠智慧，靠你懂，靠你能看清楚人生现实，看清楚人生现实，看到佛法的真实意义，这时候你的心就放下了。苦的理所当然，乐呢也是我本分之事，就是这样啊。所以临终苦不苦？苦啊！有的人为什么苦的还很自信？因为这是应该的，过去造的。那你怎么还这样当这么欢喜？因为我未来彼此更乐，从此永断轮回。这是一个念佛念入心的人这种感觉。那我们现在要八关斋跟念佛有什么关？八关斋就是在厌离娑婆，你没看到吗？杀盗淫妄这种重业，乃是不饮酒，对不对？不享受放逸，这个其实就是慢慢养成不在世间贪着的习性。它就是一步一步从初的烦恼慢慢跟你断呢，这就是往生之粮呢。因为你有来，你有在做，而且你虽然只有一天，但你那一天真的用心，就养成习惯了。你如果没有用想的，用想的跟实际做差很多，做的时候身心启动，所有的我们当一天在修八关斋戒，代表什么？代表众善法在这一天集合呢。你在家里持，跟你来到这个地方很具体的修持，用你的脚步走到这里，用你的身心坐在这里，用你的身口意配合的这个每个动作，都有很多的我们的心念要跟着起来。所以一天的熏习功德无量，何况如果你经常熏习更是功德无量。你可以一个月，我们是诵经49天是吧？哇厉害，这要靠耐力的。我们现在听看，我们往生是7749，我们每年都超度一次，自己超度咯，对不对？自己超度就地藏经讲的纷纷自得咯。什么超度？不要怕啦，不要把那个超度讲的那个可怕。超度的意思就是从烦恼的此岸到解脱彼岸。我用49天不断的熏习听经闻法，把我的烦恼去除，这就是超度我的烦恼，让它消失。我用八关斋戒，我用种种善法对治我种种烦恼恶法，自己超度比较快了。好，这个斋戒的意思啊，它还有一个意思，它叫善宿。宿就是宿舍的宿，善宿就是我们能善心离破戒宿。我们这个叫这个诚实论讲善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经常是不是跟烦恼合在一块？我们在家有种种欲望，有种种挂碍，是不是这样？那所以说我们的生活经常跟烦恼因缘合在一块，但我们用一日一夜，这一日一夜做什么？这一日一夜修六念。如果没有修六念，斋不清净哦。所以我们就去勉强一天哦。哦，如果你能六斋日，那是更难得。你如果能受五戒，那更难得。为什么？因为它是净行受，对不对？五条净行受。八关斋呢？一天一日一夜，六斋日都八关斋，六斋日六天。那完了以后，你比较不受束缚，但这个就是由浅到深开始熏习。所以八关斋本身是在学圣人哦。我们现在有时候八关斋就这样，我们就一直念佛。其实我强调的哈，就是必须要守持这个斋戒的意思，它就是远离离开种种染污破戒因缘。其实在某个意义，其实他就是有出家的因了。我说我又不想出家，你们想不想出家啊？那垫垫的。那我问你，跳到粪坑想不想出来？那就是这样，就出家就这样而已啊。 出家不是那个头这个形式，出家的意思就是挂碍束缚，出的意思这样而已。所以如果出家没守到这个，就不叫出家了。所以不自在、挂碍、烦恼、诸多痛苦、忧悲恼苦是家，出烦恼叫出家。所以你看啊，我们一日一夜好好守持，就是不让我们继续在财色名食睡这些挂碍当中继续酝酿生死啊。所以我们叫出离烦恼。所以八关斋其实是用一个非常简便的方式让你能离烦恼，用个词叫出家了，而不是你想的那一个。所以出家本来你看我们那个八大人觉啊，常念三依瓦钵，自愿出家。为什么？四大苦空啊，那个行为罪首，对不对？国土为脆，像现在不是吗？我们哪时候会怎么样都不知道呢？之前有人讲说2012会世界末日，哎呀，那个想太多了。所以你放心。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人家赌2012绝对不会世界末日，不管我跟你赌，我赌输了财产给你，赌赢了你财产给我，没人跟我赌。因为要是世界末日就全部给你我没关系，可是我知道一定不会，所以你应该给我。有的人都不会跟我赌，我那时候讲说学佛不应该赌，但这个可以赌，因为他们乱讲。2012有什么怕？每个人都总有一天要世界末日，不是吗？我那时候生病的时候，有人就帮我去问神，结果那一看到我的名字，诶，这不是年底就世界末日了，怎么还在？你看，连我身上都出了一个叫世界末日，你看这个应该世界末日，怎么还在？不要管2012，管你自己，终会崩坏。但我知道那是如是因如是果，我现在修持如是因如是果，所以我现在慢慢为自己种下什么远离恶因恶果的这个善法，慢慢远离。好，所以善术再过来叫近住，八关斋的另外一个叫近住，靠近住的意思，靠近圣人住，靠近阿罗汉住，靠近圣道而住，这叫住。所以八关斋从此是善术，同时进住，从此是长养，长养善法啊，乃至长养，就是他有讲长养在家善根，令进出家善根住。他能长养在家的善根，而让他慢慢能得以出离的这个出家善根，这是在八关斋里面有这样的作用。所以他绝对不是，他当然他可以得转轮王位，但重点不是，重点是重点在于种圣道因。最简单啊，一天却能让你种下这个因，其实很多人没机会。有的人有机会，但不一定亲近。假如你有机会，有机会而能亲近，一日之间，一日一夜，种下甚深圣道之因，机会难在。我常讲啊，趁景气好，赶快修。景气不好的时候就拿拐杖了，景气不好坐轮椅，再景气不好就躺着。啊，能景气好都来诵经。啊，而说我身体不好，那还算景气好。我怕的是以前那个景气不好全部绑着。我那时候还有意思，就是哎呦，我能不能诵金刚经？你起来看看啊。不能起来。我想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好那个，就是因为每个人都会过程的，但我们开始欢喜我们现在拥有的，好好珍惜。我们有机会来受持这个戒法，我们开始，我刚才讲我们要学会技巧，尽可能让那些未来给你带来障碍的东西，在你能力可及的时候尽量去除。这个身体终将要败坏之前， 能给一点善，多点，别的不要计较，计较，哎，我怎么没机会修善？给我一点机会修善啊！哎，看，哎，脏的我扫一下啊，哎，这个帮助人一下，对人笑一下，反正这也不会浪费钱呐、啊，哎，随时随时都有一份极好要积极功德。对治烦恼的这种欢喜心，那日子不是在过吗？啊，过了到最后还不都白骨一堆？啊，有的人就白骨一堆，什么带不去。但有智慧的，白骨一堆，未来更好；不好的舍掉了，未来更清净了。甚至有人从此一舍掉，再不轮回了。他利用一个终会变成白骨的这个肉体。把它转为法器，让它来对治过去世所造的恶业，而今生永断轮回。你再不做，那不是很笨吗？没听到的就没听到，听到还不做，那没办法了。像我们现在的态度，就是能讲尽量讲，啊，讲完，其实每个人生死，个人了啊。所以说面对有的人苦，我也知道他挂碍，但我必须要怎么说，你再挂碍，对有些没学佛的，我们只好种种安慰，可是再怎么安慰，终究要面对人的无常。但对学佛的，我就会问，就算你现在挂碍，好好了解为何挂碍，虽同时挂碍，但也开始学会世间再怎么挂碍，终归无常。难得学佛，我有一个主方向，我有挂碍，我有恐怖，但我就在这个挂碍恐怖当中，我也深信三宝是我唯一归依处。用坦然的心了解自己的心态，但同时用坦然的心去了解佛法，在这种同时挂碍当中，却慢慢建立对佛法的深刻信心，终究到最后一刻，你还会是归依三宝的。这个也要慢慢练哦，我这一时不容易啊，哎，好，我们接着要来谈的这个就是，这个八关斋啊，里面啊，它里面有几个意思啊，这个我跟大家谈一下哈、啊。首先我们先来谈，它有八条，那每一条每一条里面有它的意思。我现在就是举那个斋经啊，那个斋经里面有讲哈，斋经里面讲，佛法斋者，因为有些斋是外道斋，我们现在很多人修斋，有时候斋一斋斋到外道去了，所以我们这次要学更清净的斋法，好。他讲佛法斋啊，其他外道不如法的我们不谈啊。道弟子月六斋之日受八戒，云何谓八？第一戒者，尽一日一夜持，心如真人。注意哦，所以那一天心如真人，无有杀意，慈念众生，不是不杀而已哦，要慈念众生，不得贼害辱动之类，不加刀杖，念欲安利，莫护为杀。就是说，那一天我手持，除了消极的不杀生，还要积极的意念众生，心如真人。我们过去比较少，就是我们这一天，要么就是念佛也很好，但其实。我们就像一个道人，我们现在是不是凡夫？我们在座有的人都受过五戒菩萨戒，对不对？是菩萨佛、哦？啊，怎么没声音？是菩萨。我在受菩萨戒的时候，我一直在强调，其实你真的是菩萨，虽然你还有烦恼。我也是菩萨，但我也有烦恼，但我是菩萨，是。 我们在座有很多人受菩萨戒，受五戒。我们经常想象诸佛法会很殊胜，对不对？我们当然没他殊胜，但其实我们在座也有很多菩萨集会在一起呢。我们是初学，但我们也的确是很多菩萨在这里。我希望你们不要把它抽象化了，的确如此。众生可不可得？众生不可得。菩萨可不可得？菩萨也不可得。但有没有众生的烦恼相？有。有没有菩萨的功德？有。我讲不可得是，虽然不可得，但我因为业力烦恼，我现在是不是在烦恼？那我讲不可得的意思就是它没有固定可以转的。那我菩萨本来不是，但我受持菩萨戒，开始发菩提心，你就这么在勉强用烦恼的众生身心受持菩萨戒的时候，就在这个边烦恼边烦恼的过程里面，你就在转众生心为菩萨心。我们是不是同时又众生又是菩萨？是。但当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这一个小时这样谈，是不是大家那种我们是不是用凡夫的身心在听法？那里面是不是也有菩萨发心？有。但我用菩萨心却同时带在我的众生的身心，我就这样的烦恼夹杂的听法，却在这个听法过程把我的众生习性是不是又越减少？是不是把我的菩萨功德越来越张扬？这就是修行。现在就是这就云来集，所以刚才唱云来集，你们都来了。不要怀疑，我们承认我们有烦恼，但不要怀疑你也有功德，而你正在修，而你的修也感应其他人。法师发心，大菩萨发心，让小菩萨。所以本来我们在家里是一个各个急迫的众生的很微脆弱的菩萨，带着很浓厚的众生相，而现在是菩萨集合你们，大家来了以后，我们的众生相留在家里，就在这里勉勉强强一个月四十乃至四十九天的熏习，对不对？就在这种过程当中，虽然也起烦恼，但是不是主要的力量都是安住在三宝？其实你的努力外围的助缘，就让你的众生心慢慢去除，而让你原来很脆弱的菩萨种性慢慢长扬。这是不是在某个意义叫做转世成智？是。不要谈太远，现在就是。那我刚才讲这句话意思就是，我虽然是凡夫，我承认这个不用讲，但我现在试着这一天受八关斋的心如真人。我的意思，哪有可能？我当然知道你不可能。哪有可能？真的有可能。我的所谓现在一时不可能也是事实，但只要我心一时转成为真人，有何不可？这也是事实。我谈的都是事实。所以在座的，你讲到不可能的就是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你的凡夫性太强，你怯懦，你对三宝不信心，所以你认为今天我就是凡夫，受了菩萨戒，你是菩萨吗？是吗？诶，果然不是。听你这样讲就知道不是了。为什么？受完还不知道自己是菩萨。受完是啊，不过有点染污，我知道，不用你讲看就知道很染污了。但是不菩萨是，因为什么？虽然起起伏伏颠颠倒倒，但作为菩萨那一份发心我还没有忘。也就是说，善恶在争在抗争的时候，你的善还是带头的，而这个带头就是未来你在抉择善恶道当中重要的质量。有的人，哎呀，我修不好，我当然知道你修不好，因为我也修不好。但在修不好，修不好，我从来没有放弃我是一个受持五戒菩萨戒的，乃至于没有忘记我曾经受八关斋戒的。我知道我很惭愧，我也很烦恼，但我依然坚持作为活弟子，我在努力突破我的烦恼。就像那个我们最近在讲《瑜伽菩萨戒》，有的人烦恼，那烦恼他却有强烈的心想要对治烦恼，可是对治还对治不了，还烦恼， 可是又很想对治还烦恼，那菩萨戒讲没犯。真的哦，佛法太慈悲了，真人性化。果然本来就人性化，是你不懂啊。但你讲那我每次都没犯，像你这个一定犯。为什么？你没有真努力，真努力而做不到没犯。你没努力又说哦，那我这样没犯，这叫自欺欺人，犯两条。原来的犯啊，加上观念不清楚，哎，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受持八关斋，要有足，要有一种信心。你看，哎呀，我这么一个老人家，像什么？老人家是外壳啊，里面可庄严的哦。你说、啊、我老，你为什么一定要老？老他的，你亲你年轻你的咯。你甘愿老去老，那也没办法，你心智弱就让他老哦。老他的，我那已经老好几倍了，差到这一倍嘛，对不对？我们以前不是老了好几倍了吗？老习惯了没关系，但我今生老最后一次了，是不是？我们即便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普普通通的人，但我心如真人，有何不可？因为我相信佛法，万法唯心所造，只怕我心不够坚强，不够信心，不够清净。假如我能一念心清净，我一念心就是真人。所以这个八关斋是很庄严的，而不是像我们就这样参加参加过，很难得的功德就被你这样参加参加就过过过就过了，真的还过了，结果很可惜，是不是？你看呢、啊？我心如真人，无有杀意，慈念众生。我们人啊，我不杀，不是不杀是消极的。一个人很悭贪的人，我不偷。那不偷只是没有积极造恶，但你如果布施呢，刚好对治你的贪。我本来是会伤害众生的，现在我不杀，那最多是不造恶嘛。那我现在是慈悲众生，刚好是积极出击，本来是伤害众生，现在是慈悲众生。所以一个能积极慈悲众生的，不容易怎么样再伤害众生。一个能广大布施的就不容易悭贪，对不对？一个人讲说哎呀，我的职责我就尽力，那这个也是消极而已。我不但是自己的职责尽力，我还要别人的事，众生的事，我还要积极，这个就不容易懈怠了。所以六度不但是对治烦恼，他是自利利他，他把他以同时利益别人，他其实也是对治自己的烦恼。所以六度有很大的意义。所以我们现在心如真人，我们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念佛、念法、念神，乃至念戒、念天、念布施，六念法经典讲。所以这个就是让你的身心在这里，不但只是今天这一天不造恶，这一天你还要学会如何生慈悲心利益众生，心如真人，这个斋戒非常清净，这叫不杀生。我们现在因为讲不杀生是消极的不杀而已嘛，但它最重点是无有杀意，慈念众生，哎，念欲安利，莫护为杀，就是念欲安利他啊，让他安，让他得利益，这是不杀生戒八关斋。其实他早就透露这个精神，但我们过去都比较偏向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不怎么样，都没有说应怎么样应怎么样应怎么样，还要应如何。所以我们八关斋戒能不能长养我们原来的五戒，能不能长养我们原来的菩萨戒体，可以，对不对？我们听经闻法能不能长养我们的戒体，可以，因为听经闻法让我们懂道理，让我们升起更清净的皈依三宝，让我们生智慧，远离恶法，去恶修善，不就是戒法吗？所以像我们在这种听经闻法本身就是在加强戒的清净，而这个戒清净转为你心性的时候，你就算迷迷糊糊颠倒，在做梦的时候要不要吃牛粉？不要。你看，你看，做梦很颠倒，都不吃牛粉的。 就是就迷迷糊糊搞不清楚要不要回家，要还是回去了。嗯，就算你做梦里面其实脑不清楚要不要到极乐，要就去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在长养我们的信心，长养我们的善根。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